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来自广安门医院的李游医生和各位一起聊一聊酒精性肝病的危害以及其防治。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说到喝酒，很多人觉得酒瘾呢要戒掉其实很难，而且大家觉得喝个酒嘛高兴啊，那我每天只喝一点点儿，会不会不造成这种损伤？我们先来说这个，先从这个量来说啊。您刚才讲到了说这个一瓶啤酒这么那其中含有的这个酒精的含量是48克，
就是如果是500毫升12%浓度的话
啊，这也有浓度的限定了。
对对对，
那如果是白酒呢，我每天喝一两白酒呢？
一两白酒的话，如果是52%浓度的话呢，一斤的酒精含量是206克，208克还是206克？
五倍，
哎，
将近五倍了。
所以你要是一天喝一两的话呢，还是勉强可行。如果是说，所以说我的老师就是薛伯寿教授呢，他经常和病人和也和我们经常说，一两酒呢可能有活血的作用啊，可以怎么说？因为酒在过去中医里面也是作为引经药有的时候来用的，
对，
所以一两呢还是可接受的。如果二两对有些人来讲就已经多了，三两呢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管是耐受还是不耐受酒精的人，如果连续的喝3两或者3两以上的酒的话，长期以来还是可以造成肝脏的损伤的。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量的控制。
对对对，是这样，
特别少的一点点。比如说刚您讲的是白酒，
对对对，
如果是红酒，咱们少量的每天来一点点，也还是能有很好的功效，活血的这样的。
哎，对，红酒呢，一般我们说现在的葡萄酒啊，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酒吧，大概酒精的浓度在30%左右。30%左右的话，你要是和那个一两或者是二两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说有度是最重要的。
是，这个度不光是这个酒的度数，同时还有咱们自己把握的这个分寸尺度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您刚才讲了说两周之内每天喝一瓶啤酒，有可能就已经有肝损害了啊，有可能
两瓶
、那么也有得酒精性脂肪肝的或者说酒精性肝病的危险了，
对对对，
风险增高了。
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两个星期这两天喝了，那两天不喝，中间隔着几天休息几天，这样会不会损害会小点呢？
如果是中间休息几天，但是也要看你平均每天喝了多少，就说我这两周之内平均下来大概喝了每天喝了多少。如果我每天喝两瓶，中间呢有几天又没有喝，后面几天呢又喝了两瓶，这样呢你的平均的度数，就是喝的饮酒的量呢，就是要比可能要比每天都喝要低一些，
总量不高
总量呢可能就是这样损害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当然也有限啊，
也有限。
假如说你这三五天没喝，那喝的那两天每天喝了六瓶或者多少瓶更多
也
不行，
也
不
行的，是这样的。
哦、这样
你单次喝的量那么多，对肝脏的冲击损害还是蛮大的、
嗯、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酒的种类也好，或者说你单位的时间喝酒的这个时间长度也好，只要这个总量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的数量以后啊，那
患酒精肝的几率会、有的时候会成倍的增加。
哦、
嗯、
这样啊，
对，所以酒精、人体对酒精的这个耐受是有一个阈值效应的，你达到某个阈值以后、它的风险性就可以成倍的增加，在这个阈值之下可能就会好得多。
酒精肝顾名思义，长期过量饮酒，这是导致酒精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男性肝脏的承受能力是每天40克酒精，女性要更少一些。40克的酒精大约是多少呢？这个呢，约相当于白兰地100毫升，威士忌120毫升，绍兴黄酒250毫升，啤酒1000毫升。如果超过这个量，持续喝上3到5年，酒精肝肝硬化就会接踵而至。那么酒精肝和哪些因素会有关联呢？乙型肝炎又会和酒精肝的发生有怎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像中国呢是个乙肝大国，
对，
乙肝大国有很多呢是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也有一些其他的乙型肝炎的原发病的这个存在。那么像这种已经有了肝病的人，他们再去饮酒的话，那会不会说他对肝脏的损害就会比正常人饮酒要大得多得多？
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说呢，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率是。非常就是感染人群是非常多的，
对，
他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在中国呢，那个乙肝的感染患者感染人群大概在1亿左右，全世界呢是3.5亿，丙肝的感染人群全世界是1亿左右，所以有这么庞大的怎么说乙肝或者丙肝病毒的感染者存在的，如果这些人增加就是。持续的喝酒，这种双重因素的损害是要比单一因素的损害更要大一些的。
嗯，那会不会把它潜伏的这个携带的病毒，比如说没发病，
嗯，
通过我这个饮酒这样一个诱因而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下大量的爆发，会这样吗？
有，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想，它肝病毒已经在体内存在，它已经造成了，因为长期的肝炎病毒携带，会有肝纤维化的存在。肝纤维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逐渐的过程。虽然病人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查肝功也正常，但是肝纤维化的进程呢，一般也会缓慢的存在。如果加上酒精的对肝脏的损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那种。怎么说它会加速的产生、
哦、这就比较可怕了，
对对，是这样、
嗯、
对。
那么咱们再来说，刚刚说到是含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啊，基础的肝脏疾病的。那么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以前喝酒，比如说5年前我是大量喝酒，我现在戒了，我戒了有半年了，那么这个戒断之后，我们这个酒精肝它会不会咱们说程度减轻啊，或者说哎越来越好啊，就原来的事儿当没发生过呢，会这样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酒精性脂肪肝、还有一些酒精性肝炎，如果是戒酒、然后就适当的休息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它是可以痊愈的。
可以，
哎，
对，这个很好、
这是可以、
嗯。
有的人就是做过一些就是前后的对照、比如说酒精性脂肪肝戒酒以后4周，肝内的脂肪颗粒就可以减少或者消失，哎，肿大的肝脏就可以缩回到正常的范围。就是戒酒4周以后，你如果查 B 超啊，或者做肝脏的 CT 的话，它的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就酒精性脂肪肝，如果酒精性肝炎呢，如果轻中度的酒精性肝炎，除了要进行保肝，怎么说降酶啊这些治疗之外呢，戒酒是最重要的首要的环节。
哦，
戒酒之后，他的肝脏呢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它是可以恢复的。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
嗯，
但是这个代偿能力强呢是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受到损害以后，它可能很快的恢复它的正常的这种功能。
嗯，
但是呢也往往使人大意，就说我上次喝了那么多
没事儿，
哎，没事了、但是呢如果是说持续性的损害一旦发现， 肝功能失去代偿能力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就说长期的他一处在一种能代偿，你以为他老是能代偿，那就不要老这样想。实际上他代偿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是，所以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啊，这可怜的肝脏稍微有点刺激他就容易有损伤。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说，这是可爱的肝脏，这样的一个脏器啊，它还能够帮我们来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有这么一个可逆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啊，不能因为它好像有这能力我们就使劲的去用它啊。
对，是这样。
真的有一天用过度了，那再缓不过来就晚了。
对，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之前我们讲到这个酒精性肝病它是三大类型啊，那么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你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它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是就是酒精性肝硬化了？
对，酒精性肝硬化呢，它临床上呢也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失代偿期了。失代偿期以后呢，一般我们住院病人呢，一般都是到了失代偿期，
缓不过来了那种。
对了，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肝脏对蛋白质的合成、对脂肪的代谢，都还有对糖类的代谢都产生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不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就进行就塌陷掉了，因为它肝
就等于废了。
哎，对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他好多病人呢，就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呢，我们说一个是消化道出血，因为呢，肝脏的正常的结构塌陷以后呢，肝的血窦啊，肝是个非常血供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肝的血窦呢塌陷了以后呢，正常的血液，就是说门静脉的血液不能充分的流入肝脏，
进不去了。
进不去以后呢，是就是说门静脉之前的这些血管呢，包括脾静脉、胃底静脉就曲张了，就是静脉就曲张，包括食道下端的静脉曲张，食道下端静脉曲张的一定程度，就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所以好多肝病就是说到了肝硬化失代偿期。最常见的是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还有呢就是腹水，腹水呢可以伴有腹膜的感染，还有的病人呢就说这个腹水的原因还一般都是在就是他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低蛋白血症以后呢，他的这个水液储留是病人出现腹水。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肝性脑病，因为肝脏的对解毒功能下降以后呢，好些假神经递质干扰了人的大脑，所以呢出现肝性脑病。最常见的就是血氨增高对于那种大脑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要查血氨。所以说肝硬化到了失代偿期以后，它的治疗是很非常有限的，就是肝脏已经失去代偿能力，医生的能力呢也很难把已经硬化的肝脏再逆转回来，只能针对它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
那这就是比较可怕了。
对了对，
那像咱们这个到了肝硬化这种程度了，会不会和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说肝硬化也发生肝癌的几率呢要比正常人要高。这种要高的原因呢，就是说它的肝硬化以后呢，它那个本身酒精呢，它就可以刺激到，就是它的叫我们说活化氧、活性氧，就可以影响到 DNA 的转录，就是它的基因的转录。如果影响到基因的转录的话呢，它是细胞那个出现基因变异，和也可以出现呢细胞的那种怎么说，它的正常的分泌、正常的裂解的功能产生异常，容易产生肝癌。这是本身。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肝硬化以后呢，肝细胞的血供差了，肝的内环境很差，就肝的血供差了以后，它的代谢的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而这些内毒素呢，又使肝细胞呢也容易产生癌变。所以说如果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癌的发生率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
觉得是很可怕的。
对，
那在治疗上咱们从最严重的说起啊，那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复杂的情况，咱们治疗上有什么办法？最开始您讲一般的酒精性脂肪肝可能咱们通过药物就能够缓解，那像这种复杂的是不是就只能用手术了？
肝脏呢，如果到了肝硬化失代偿期，如果是单纯性的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如果出现了门脉高压，然后静脉曲张、腹水、低蛋白血症这些情况呢，它有一种手术疗法，就是说肝的移植。
换了。
对，肝的移植。但肝的移植呢，目前来讲，这种 他得需要有肝，
有肝源，
对，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呢都一定要换肝。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在治疗这方面病人呢，首先要补充他的低蛋白血症，要补充白蛋白，
缺什么补什么，
哎，补什么，然后呢，要给他把腹水利尿，通过利尿剂啊，然后要给他利尿，要排出去，
水放掉，
哎，要水放掉，因为呢，静脉曲张呢，如果反复的静脉曲张出血呢，也有好多方法来治疗，比如说在胃镜下、内镜下进行硬化剂治疗。或者曲张静脉的套扎治疗，这些都是
止血。
哎，对了，套扎就是把曲张的静脉给它套扎住，防止呢它这个曲张静脉再次破裂出血。这些都是我们说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临床上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些办法。
就针对它的这个
病症，哎，针对的并发症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如果是说同时伴有肝脏的炎症，我们还是需要用保肝治疗，要配合上保肝，比如说还原性的谷胱甘肽啊，这些药物也可以配合上中药来进行治疗。
你说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换这个零件。
哎，对了，是这样。并且呢，也真正能进行肝移植，有条件进行肝移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对，
是啊，所以大家趁着还来得及，咱们赶紧好好保护我们这个肝啊。
对。
中医对酗酒的危害认识甚早，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就有酒胆之名，也就是酒精肝的防治。根据近年来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发展，目前中医认为酒精性肝病的主要病机在于内湿为患，寒湿内蕴或湿郁化热，进一步到了肝脾肝郁，肝湿疏泄，气滞血瘀，最终导致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和衰竭。那么具体在酒精肝的治疗当中，中医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广安门医院李由医生的解析。那么咱们中医中药治疗酒精性肝病，它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从中医的来讲呢，治疗这个酒精性肝病呢，就是首先要遵循，就是符合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来进行治疗。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中医认为呢，肝呢是主木的，它的性啊，就肝性呢是要疏泄调达，所以在我们中医治疗呢，要疏肝，要让肝就顺应肝性来进行疏肝，就是让肝性调达。同时呢，肝呢又有肝体和肝用。肝用呢就是指的肝脏的功能，肝体呢，哎，所以它要体用结合，这个体呢就是肝脏的器官本身。所以呢，这个肝脏的器官本身呢，这肝体呢以血为体，肝脏是一个就是肝的血窦里面，就是肝是以血为本的。肝用呢是以气为本的，所以调气和养血活血在治疗肝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就是顺应肝性，体用结合，调气活血养血。哎，
哦，这
哎，这是一种基本的原则。
对，其实说起来，哎，听起来就这么几个字，十几个字啊。但是真正的在治疗过程中，肯定是要根据每个病人个体的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针对的运用。
然后还有肝病的，就是酒精性肝病的不同阶段，然后来进行辨证分型。就刚才讲的，我们说它有不同的脂肪肝，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啊，酒精性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硬化，不同的阶段。来进行治疗。
那现在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大夫啊，就是确诊酒精肝，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您像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有一些比如早期的特别早期的轻度的酒精性的脂肪肝，可能他去做肝功化验，甚至是 B 超都还基本属于正常的。
对对对。
那我们不是常规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了吗？
对。像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一个呢，他如果有长期的饮酒史，并且有经常的或者是有乏力啊，食欲不好啊，他虽然没有查出来问题，但是因为他有饮酒史的存在，我们考虑他是肝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于这样的病人，首先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说先要让他戒酒。
你先把这根断了。
对，先把这根断了是最最重要的。作为其他病人来讲呢，我们说临床最常见的是一个生化的检查，就是转氨酶啊这些。一般来讲，酒精性肝病的转氨酶呢，一般是我们说谷草转氨酶的损害往往是在先的。 或者是最明显的，比谷丙转氨酶呢要高一些，比要早一些。所以说这个我们查说查转氨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即便它症状轻微，在这方面也能够有所体现。
哎，也能有所
体现。有一点
体现。有的病人呢查转氨酶高一些以后呢，如果他戒了酒，他可能在2周到4周之内又恢复正常，我们就可以更加支持的说他是因为酒精造成的，哎，他的肝功能的异常。
这样。
哎，对。
很简单啊，就说比如说咱们查血就能从初步发现一些最早的端倪。
哎，对对，是
这样。
查血，另外呢还有像酒精性脂肪肝呢，还要配合影像学检查， B 超啊， CT 啊，因为它已经有脂肪肝，我们 B 超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
基本上也能发现一些，
也能发现。对，
不到再往后再往深了走了，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活检啊这样的，那就
对，
就是说不到必要的时候不用这种检查方法了。
没错，是这样。对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像您讲的戒酒是第一个关键的要素。
对，
也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肝损害或者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咱把酒戒了都是有助于后续的治疗啊，或者是恢复啊。能不能说我戒了酒了啊，他这个酒精肝我不去经过治疗自己能够恢复过来，能这样吗？不吃药行吗？
不吃药呢，通过就是合理的饮食休息，也是可以恢复的。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讲，如果是说早期的轻微的肝脏的损害，或者是酒精性脂肪肝，它是可以恢复的。
还是一个
戒酒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对，
还是一个阳光性的疾病啊。感觉那么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日常要注意休息。
对，
为什么休息呢？我觉得很多爱喝酒的男士都是中年的，年富力强的。
对，
让他休息那根本是拉住一匹正在奔向终点的马一样的，停不住的。为什么您特别强调日常的这个休息这么重要呢？
就是说是要劳逸结合。
就是
我们说一个弓啊，老是拉绷紧的时候，他有的天可能会弦儿会断。所以说我们说要叫张弛有度嘛。肝脏的一般来讲，肝脏的修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人体一定的血供。我们的如果是说处于高度的紧张，然后大量用脑，甚至才熬夜，肝脏的修复呢，它本身肝脏本身的修复，你就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去做修复，
缓不过来。
哎，对。所以一般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脏主食一般是在凌晨1到3点。那个胆经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时间睡眠是肝胆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提倡要早睡觉，保证肝胆的这个修复。
对，
所以现在年轻人好多都
熬夜呀，
熬夜是实际上是对肝脏是有对肝脏的修复和肝脏的解毒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总是在动脑啊，或者在工作，这个时候肝脏的回就是返回肝脏的血流就相对少。
对，其实我们听到中医以前讲叫人卧血归肝啊，我听这个最开始没太理解，就是说只要你躺着，我们的血就回流到肝脏去了，就能够濡养肝脏啊。
对对对，
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咱们真的别太累，没事得躺躺哈。
是这样。对。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酒精肝的防治以及中医在治疗酒精肝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今天就和李由医生啊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与您不见不散。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阴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醒了许几春。 将寂寥云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醒了许几春。